啟示錄嘅查經咧，到十二月咧，其實就係最後一次噶啦。下一次開始嘅聚會咧，其實要去到明年四月噶啦。咁我哋今晚咧都會繼續同大家思考啟示錄嘅第二章第一節。我哋首先將一節經文同聲同心去讀咗出嚟先嚇。新約聖經啟示錄第二章第一節，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說。弟兄姊妹，經文就讀完啦嚇。其實同弟兄姊妹查啟示錄七封書信嘅時候咧，其實喺我之前嘅禱告同埋計劃當中嘅時候咧，原本諗住由十月份開始咧，每一次嘅聚會同大家思想一封嘅書信嘅。今次去到第三次聚會啦，我哋仍然停留喺經文嘅第一節。我哋計劃籌算係咁樣，不過神咧會按照佢嘅教會、佢嘅仆人、佢嘅兒女、佢嘅子民嘅需要同埋處境，神會用佢嘅方式嚟講説話。咁我相信，當我回想翻啟示錄由十月份到而家到今天晚上嘅聚會咧，其實我哋喺經文第一節咧所分享嘅真理咧，其實就同每一個弟兄姊妹息息相關嘅。因為我相信一件事情一定發生啊！喺以前嘅查經聚會，我都提醒弟兄姊妹，喺嚟緊呢個世代當中咧，其實將來更多困難嘅挑戰同埋處境係我哋需要面對的，這個必然發生嘅天災人禍。不法的事情一路会加增，在未来的岁月就更加了。特别一群跟同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亲近主的弟兄姊妹，持守真理的弟兄姊妹，传扬主的福音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都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主，这位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未来的处境。特别一班年轻人，就好像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漫漫长路，遮盖眼前的路。但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一节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它会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勇气，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未来我们处身的处境。无论遇到什么人事环境都好，我们能够信心坚固，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亦都仁爱紧守去面对的。这封书信里面第一次的查考的时候，经文的第一节呢很清楚，就是描述关乎这位教会的主一些的特质的。在当中就会提醒到一件事，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是七星的话，即是神的使者的话，我们在这个地上呢侍奉主，引导人悔改回转归向主，亦都引导人生命成长，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七星，我们是神的仆人。但一个这样的人呢，在他一生的岁月当中呢，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了，就是我们一生的岁月不知道有多长有多短，不知道在什么环境当中，但我们安稳在神大能的右手当中。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到，主大能的右手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穹苍，是大能的手。而主的手亦都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向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间神的教会去显明，主的手是一双施恩的手，不单只能够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安慰我们，亦都扶持我们、建立我们、造就我们、使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神的七星的话，我们的一生就安稳在主大能的右手当中。接下来究竟我们人生有什么遭遇呢？无论在你的家庭好、婚姻好、儿女好、工作好、事业好、学业好、侍奉好，哪方面即使面对什么挑战、什么环境，甚至乎很多艰难、很多缺乏，但记住我们在神大能的右手当中，这个就让我们能够信心坚固，即是不再惊惶害怕面对一个环境的。所以呢，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面前聚会的时候，透过神自己的话语，透过神自己的真理，当我们实践的时候，弟兄姊妹肯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不单只是回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圣徒，我们更加是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右手中的七星，神必看顾引导牧养扶持我们一生的岁月。为什么神会在一节经文里面呢，会给我们这么多次的思考呢？原因是因为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好了，然后在上次的聚会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思想到呢，这位教会的主，这个右手拿着七星的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呢，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就俾我哋好宝贵嘅提醒啦。呢位复活升天嘅主坐在天父上帝嘅右边，但系唔单止系咁，原来呢位在天亦都如在地嘅主救主耶稣基督咧，与七个金灯台同在，佢喺七个金灯台中行走。所以我哋上次就分享到啦，教会应该系主嘅金灯台。教会本来是属灵的，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但在神的恩典之下，神在世界的各地各族各民各方会呼召一班神的儿女在某个地方聚集，当他们同心去敬拜主，他们同心高举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和福音，他们牧养群羊建立生命，他们彼此切实相爱，他们分别为圣，他们指责罪恶的时候，这个就是主的在地上有形的教会，他亦都被称为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察验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金灯台的教会，因为如果当你不是金灯台的时候，就不是主的教会了，可能是人的教会，甚至乎是撒旦的教会。那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这位教会的主呢，只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你留意呢，当主讲到撒迪教会的时候，他按名是活，按实是死的。当讲到老底加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在门外叩门，他不在教会当中。当以弗所教会有软弱的时候，主吩咐他们要悔改，若不悔改的时候，主会将他的灯台拿走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我们不单只要成为主的金灯台的教会，成为主的教会，不单只是一时，而是乃是一生之久，一直成为主的手中的七圣，教会亦都成为主的金灯台。好了，但是跟着主的恩典就来到了。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一个其实很大很大的影响了。弟兄姊妹，教会的主应许他在他的教会当中行走。如果我们是神手中的七星，我们是金灯台的教会，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我们会看见这位教会的主在教会当中显现。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是一定发生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得很清楚，两次提醒，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些人就是爱主的。这里是讲到教会，主会向他们显现的，主更加会与他们同住的。那于是呢，就主的应许就出来了，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主的教会的时候，主会在教会当中向一班的基督圣徒，一群神手中的七星去显现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使徒保罗就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求赐人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的能够真知道主，并且能够这个心中的眼睛看见神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很需要，很需要，因为你和我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生无可避免，一定面对很多挑战。好像我刚才讲过，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你在地上寄居活掌段岁月，你凡事按真理而行，你亦都高举真理，高举主的福音，你分别为圣，指责罪恶，远离罪恶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很清楚讲到我们没什么好日子过。因为为什么呢？主就这样描述，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跃入狼群一样，我们会被甚至乎旁边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乎一些真的不是真实的基督圣徒，又或者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去误解我们的。在当中我们又会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冲击，这些必然发生的。如果你还继续持守跟着主行主的小路进窄门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大受逼迫的。我会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主从来没有欺骗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主用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好好的不再回头看，不东张西望，一心一意跟随主，一直到天家。但不代表在这跟从主的路上一帆风顺，无风无浪，没有这样的事。相反，正正因为跟从主，正正因为亲近主，正正因为侍奉主，正正因为持守真理的缘故，高举主的缘故，我们必然遇到很多的挑战。那我们能够看到主和看不到主呢，就令到我这个人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了。 就息息相關了。為什麼在經文的第一節會提到一件事呢？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呢？弟兄姊妹，因為如果當我們看到這位在金燈台中間，在教會當中行走的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大能的神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有一份的不同的眼光、智慧看這個世界，看我們的人生，看我們所遭遇的人事環境，我們能夠剛強壯膽，能夠可以面對得住。弟兄姊妹，我就希望在這個時候，我要跟大家講，從聖經當中看一件事。一個在這個世界上活著的人，一個屬神的人，我們真的是一群屬神的人。不過在這個人生的過程當中，你看到主和看不到主，我們的看見、我們的反應會完全不一樣的。看見主的人有看見主的反應，看不見主的人有看不見主的反應，最後那個結果出來的果效是天淵之別。為什麼今天很多人會在很多的黑暗、痛苦、罪惡、絕望當中過去人生？因為看不見主。但如果當我們能夠看見主，我們屬靈的心眼能夠看見一位教會的主在金燈台中間行走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體見，看這個世界的人事環境，最後我們能夠剛強壯膽，充滿勇氣，亦都仁愛緊守去走依我們一生的歲月。在這裡我希望跟大家看一段經文，這段經文記載了在民數記的第13章和第14章，最早發生就在以色列民族當中的，在12個探子身上。12個探子都進入迦南地，神的應許地，大家看到相同的人事環境，但是因為這些人呢看到主和看不到主之後呢，得出來結果天淵之別。亦都在以後的世代當中，當一個看到主的人和看不到主的人呢，他的體見和他的反應、他的行動完全不一樣。那我在這裡先跟大家看了那段經文先，舊約的民數記13章，我們會看32節開始，然後一路看到14章的第10節，其實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文。12個人去到相同的環境，看到相同的人，遇到相同的事，但因為看見神和看不見神，他們得出來的果效就天淵之別了，結果亦都天淵之別。我們首先將這段經文去讀出來先，民數記的13章32節一直看到14章的第10節，大家可以聽我讀一下。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訊，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坑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裡看見亞納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14章，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那夜百姓都哭號，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們回埃及去岂不好麼？眾人彼此說，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吧。第5節，摩西亞倫就俯伏在以色列全會眾面前，窺探地的人中，亂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夫尼的兒子加勒撕裂衣服，對以色列人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乳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任備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但全會眾說，那石頭打死他們二人。忽然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向以色列眾人顯現。如果你細心看經文的對比的時候，我們就發覺一件事出來了。 十二个探子都进入迦南地，窥探迦南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地，所以他们首先去窥探的时候就准备进入迦南地。好了，十二个人都看到同一个环境，同一些的人，同一些的处境。但是最后呢，因为其中十个探子根本看不到神，那你发现一件事情出现了。当十个探子看不到神的时候，迦南地本来是迦南美地，本来是极美的地，是神的应许地。好了，但是这些人看不到神的时候，他们看迦南地是什么地呢？就是一个吞吃之地，是一个被掳之地，是一个死亡之地。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呢，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于非命。在当中你就会发觉呢，当一个人看不到神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本来一个极美的地方，流奶乳蜜的地方，但在他们眼中却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一个坟地，是一个被掳之地。但不单止这样，当他看到阿纳族人的时候，迦南人的时候呢，看到神的人就是迦勒和约书亚，他们看到那些阿纳族人呢，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食物，叫做巨人，即是巨大的食物，是吧？在当中看到神的人，他就说这个是流奶乳蜜之地，这个是极美之地。看到那些人看来可怕的敌人呢，原来他看来是一个神为他们预备一个丰富的食物。但是好了，看不到神的这十个探子就怎样描述呢？他说这些是巨人，是可怕的巨人。但是看到自己是什么呢？好像蚱蜢一样。那你就发觉呢，原来当一个人看不到神的时候呢，他看到个环境呢，本来一个极美的地变成一个可怕的环境。本来是神为他们预备食物的，但是在他们眼中他是巨人，而看自己的时候呢，也都好像蚱蜢一样。在当中呢，你会发觉他们呢那个表现呢很不一样。然后跟着最后他们的反应就是当然要离开这个地方，打算走回头路，回归到那个为奴之地，就是埃及地。弟兄姊妹要留意一件事呢，就是当一个人看不到神的时候呢，不单止看环境，看人看事变成黑暗，变成可怕，变成惊惶，而是他的内里的生命呢更加出现了问题。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呢，一些被误导的以色列人，留意是讲全会众，在经文的十四章的第十节，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意思就是说，当这些人看不到神的时候，不单止人事环境可怕，即使他看到神的仆人，看到有真理的人，看到有信心的人，但是在他们眼光当中，这些人反而是该死的。于是我发现一件事很可怕，如果当一个人看不到神的时候，他看这个世界，看人事环境，他会产生很大的扭曲，而且他内心世界里面充满愤怒，充满仇恨，充满怨毒，甚至乎他们作出的行动就很可怕了。最后他们会离弃神，叛逆神，得罪神，羞辱神，亵渎神。但我们看到神的迦勒和约书亚却不一样，就是流奶乳蜜之地。巨人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食物。还有还有一样事情发生，弟兄姊妹留意，我们知道跟着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民族了，最后凡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带领他们的就当然是摩西，亦都有迦勒和约书亚。我们发现摩西也好，迦勒好，约书亚好，他面对这班原本用石头打死他的人，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份的爱，去爱这群的以色列民族，爱一群不可爱的人，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这群的以色列民族要打死两个有信心，两个看见神有真理爱他们的人，但这两个看到神的人呢，却能够爱一群不可爱的人，准备用石头打死他的以色列民族。于是我们发觉呢，原来看到神和看不到神的时候呢，他们所看到的环境人事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不单止出现在民数记，如果我们跟着看成本的圣经的记载，我们发觉其实一路延伸到每一个世代都一样的。我们发觉摩西很特别的地方，摩西同样面对这群的以色列民族随时有被他们打死的危险，但摩西对这群的以色列民族有一份慈父的爱，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乎宁愿将自己的生命册上的名字 涂抹。点解？顶姊妹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因为摩西曾经喺何烈山看见神，摩西曾经喺西乃山看见神。我哋发觉一个看见神嘅人咧，一方面，即使摩西带住200万嘅以色列民族喺旷野漂流嘅时候，遇到好多艰难，好多嘅挑战，要遇到亚玛力人，要遇到生活上好多嘅缺乏，好多艰难，好多嘅挑战。但系因为佢看见神之后，佢再睇个环境就唔一样啦。佢再睇一班唔可爱嘅人咧，佢同样可以充满神嘅爱去爱佢哋。咁当然个情况一路延续落去嘅时候，我哋发觉。其实大卫一样，如果大家看到大卫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情况也都一样。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看哥利亚是一个巨人，因为如果根据他的描述，他是一个十尺高的巨人。但是在大卫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大卫跟哥利亚交战的时候，他只是带着一支杖和五粒光滑的石子。当他上战场的时候，哥利亚讲了一句说话很特别，他说你当我是狗啊。其实真的在大卫心目当中，他带着杖就可能真的是打狗的杖，因为在他心目当中，这个人看来惧怕惊惶的巨人，在他心目当中只不过一只狗，他只不过带一支神的杖，五粒光滑的石子，他就上战场。他没有穿戴铠甲，他没有戴头盔，因为他后来作出见证，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我们就发觉一个看到神的人呢，他面对一种可怕的环境，可怕的人呢，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发觉在圣经历史继续再记载下去一样，就是当亚兰王的大军来围攻以色列民族的时候，大家留意先知以利亚的仆人呢，他看到的是亚兰王的大军队，他因为看不到神。但是先知以利沙不同，他首先看见神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这群强大的军队，乃是看见万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所以他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弟兄姊妹，你留意，当一个人看到神和看不到神，带来的果效是天渊之别，环境一样的，人事一样的，但是看到神的人和看不到神的人，他的眼光在那样东西，人事环境就带来的果效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也都出现在每一个神的仆人身上。我们会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利，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有同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曾经在异象当中看见神。所以在他们一生的岁月当中，他们侍奉的时候，真的人看来是很可怕的敌人，很可怕的环境，很可怕要面对的事，但他们却能够可以安然面对，因为他们所看的跟一般世人所看的不一样。这个就比我们很宝贵了。其实延伸到教会时代都是一样。我们发觉使徒保罗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后，他被差遣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主，去到犹太人当中，去到外邦人当中，其实他一生经历的很多的危险、试炼、网络，很多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冲击，一直围绕着他。而且他所面对的人都绝对不是一群可爱的人。不过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发觉使徒保罗他有一份的勇气去面对这个人事环境，还有一份不可思议的爱，好像个慈父一样，同样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原因如果大家留意使徒行传，因为在使徒保罗一生的侍奉当中，在很多处境当中，他看见主就站在他旁边。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主耶稣要我们用三次的聚会来思想来分享呢？因为他首先要用这一节经文来坚固我们。第一，我们是主手中的七星的话，我们在神的大能的右手当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主的教会的时候，主就与教会同在。我们属灵的心眼能够看到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再在这个现实世界看人生，在这个现实世界看到很多人事环境，本来人看来很可怕的，本来人看来这些环境是很凶险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人看来是吞吃之地、秘掳之地，一个必死之地，在我们看来却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 極美之地。在人看來是一群可能是窮兇極惡、兇神惡煞的敵人，但在我們眼光當中卻是神賜給我們生命的食物。透過和這些人的接觸和遭遇的時候，神來建立我們的生命，能夠最後成全完備毫無缺欠，亦都在很多人看來的困難環境當中，我們能夠經歷神的榮耀。所以呢，我就相信呢，就是當我們一次一次去思考啟示錄第二章第一節的經文呢，就是因為神要建立我們的信心，建立我們一個不一樣的眼光看世界，不一樣的眼光看人事環境，息息相關。因為如果我們看到神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不一樣的看見。弟兄姊妹，這套不是一個知識理論，當我們講聖經的時候，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有一個錯誤的理解，我們會看到迦南、約書亞是這樣，我們看到摩西是這樣，我們看到大衛是這樣，我們看到眾先知是這樣，我們看到使徒保羅是這樣。但我們很多時候通常都會講一句說話，我又不是迦南，又不是約書亞，我又不是摩西，我又不是大衛，我又不是使徒保羅。那我們怎樣能夠會看到主之後帶來改變呢？聖經所記載的是真真實實的。當你先看見神的時候，你再看你今日所處身的環境，你所面對的人，所面對的事，你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今日當你面對一個可怕的環境，你懼怕驚惶；當你面對一些不可愛的人，你覺得很討厭、很憤怒；又或者遇到一些事的時候，你會灰心、失望，你會跌倒、退後的時候，其實它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屬靈心眼光景當中看不到神，不應該有這個表現的。看到神的時候，就好像迦南同埋約書亞一樣，哦，這個是一個迦南美地、極美之地。這些嘅可怕的人是神為我們預備的食物，那個可怕的環境就好像神自己的一個嘅器皿咧，去建立緊我哋、造就緊我哋、牧養我哋、建立我哋，我哋會有一個完全唔同嘅睇見。嗱，頂之會，如果我哋有一個咁樣睇見嘅時候咧，你無論遇到咩嘅環境，遇到咩嘅敵人，遇到咩嘅可怕嘅事，就唔再害怕驚惶啦，因為你有一個唔同嘅眼光睇見。嗱，頂之會，我哋嘅教會係主所揀選、所建立、所分別為聖嘅金燈台。所以教会的主一定在教会当中向我们显现的，他与我们同住。我跟弟兄姊妹说是一定的，因为主是那位信实的主，他不能够背负自己的承诺和应许。所以呢，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是一群一直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跟从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七星。一方面我们在神大能的右手当中，第二方面呢，神是愿意在我们心灵世界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呢，就我希望呢，就藉着主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时候呢，就再一次坚固我们，再一次安慰我们。因为主在金灯台中行走呢，其实他有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主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主应许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没有一个环境、人事是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咁於是喺當中就會俾我哋好大嘅激勵同埋安慰啦。原來頂之門，我哋有時即係走我哋人生嘅道路嘅時候咧，有一樣嘅環境係好可怕嘅，就係孤單。頂之門，孤單係好可怕。當你走下走下嘅時候，你發覺只剩下你一人，就好似以利亞咁樣啫，你會崩潰嘅。但係頂之門，如果神為我哋預備咗頂之門，一方面我哋感恩，我哋珍惜。但如果有一日，萬一我真係側邊冇曬人，真係眾叛親離，什么人都没有，但主仍然在旁边。这位教会的主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我是金灯台里面中间的一份子，教会与金灯台同在，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有信心、有爱心继续走下去了。不过在这里我又要引发一个问题了，其实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絕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是神手中的七星，是金燈台裡面中間其中一份子。不過弟兄姊妹，我問一問，你有沒有在屬靈的心眼裡面見到這位教會的主在你的生命當中，在教會當中有這個的見證，是一個很美的圖畫。 嗱，我同弟兄姊妹讲咧，七星基督圣徒侍奉主神嘅仆人，金灯台里面嘅肢体，喺我哋一生里面，理所当然系看见呢位教会嘅主。不过咧，好遗憾一个事实，却唔系人人看见吓。嗱，点解咧？我就希望同弟兄姊妹喺当中会提醒一下，即系能够一直看到呢位教会嘅主咧，根据圣经嘅启示，根据我嘅体验咧。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可以即系效法使徒保罗啦。事实上喺教会嘅历史当中，直到如今，好多至死忠心、向主尽忠神嘅仆人，好多人以为佢哋好戆居，以为佢哋有问题啊？点可能咁样走呢条付上代价跟从主嘅道路呢？但系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原因，其实系一定出现，就系、是、呢个人咧喺佢生命当中，佢嘅属灵心眼能够一次一次。看见这位教会的主在他生命当中出现，因为看见这位教会的主的时候，他再不一样的属灵眼光看世界，看人事环境，他里面有不一样的爱，就是基督耶稣的爱在他里面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事环境，他就不一样。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曾经看见主，而是要时刻看见主，意思就是一直一直的看见主。弟兄姊妹，一时间看见主不难，一段时间看见主不难，但如果要一生看见主呢，一定有些追求付上代价需要实现的。在圣经当中，我发觉对我自己有两句经文很大的帮助，也都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如果要我们一生当中一直看见主的时候，这两句经文成为我一生的标杆，成为我的提醒，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发觉有果效的。圣经形容约伯的时候，第一，神亲自讲我的仆人，特别约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约伯记怎样描述约伯？弟兄姊妹记不记得？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没错，这个就是我侍奉主一生的第一个标杆。跟弟兄姊妹坦诚，我不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我不是。因为在我生命当中，我都会有我的软弱，有我的失败。不过这个却是我的标杆，由我蒙恩归主到现在，这句经文一直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知不知道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看见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标杆的话，其实我们的心眼就会被世界的王弄瞎了、迷蒙了。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了，是不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经文我发梦都记住，我几时都思想住，但我发觉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侍奉当中，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绝对不会是犯大奸大恶的罪、大是大非的罪，不会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魔鬼撒旦的迷惑、搞和破坏，要面对一些挑战的，是吧？很多时候一些小事小非、一些小奸小恶的罪可能在我旁边会浮现出来的。但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常常都记住这句经文，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我发现一件事真的会发生的，当一些试探来到了，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去提醒的时候，我们一声就跌了落这些试探诱惑当中的了，是很容易的，是理所当然，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软弱。但我发觉就是因为我常常将这句的金句，我叫金句，记在脑中，念在口中，藏在心中，发觉当我需要的时候，这句经文突然间出来了，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哇，刚刚手手犯罪，立刻缩都缩不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一些小是是非、小奸小恶的罪。但这个经文就给我一个提醒了，我就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要常常看见主的时候，神是一个监察人心的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神都知道。如果当这个是我们的标杆的时候，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要成为好像约伯一样神的仆人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的。如果弟兄姊妹要行上呢，看见神，看见一位教会的主、天地的主的话，这句金句我相信给大家有个帮助的。我希望大家真能够发梦的时候，这句的金句都出来的。好了，其实另外一个我其实学习的对象是施洗约翰。留意施洗约翰讲一句说话是什么？施洗约翰讲一句说话能够帮助我看见主。
他必轻我，我必衰微。
这句经文是好，不过都还差一点。 是好，这个其实就跟约伯的情况一样。第二个经文是很需要的，就是施洗约翰的宣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我走这条侍奉主的道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的标杆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不代表我没有失败的时候，没有软弱的时候，没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施洗约翰这个提醒就出来了，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的。你发不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难免会陷入一些试探诱惑当中，但是当我陷入试探诱惑的时候，就是我们属灵心眼迷蒙的时候了，就是我们看不到主的时候了，就是我们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孽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圣洁的宝血，能够再一次涂抹洗净我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叫我在神面前再一次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完全的洁净。我就发觉，当我的标杆一方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另外一部分就是当我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恳求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涂抹洗净我过犯和罪恶的时候，我能够再一次看见一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这个是我实践过的。今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一个属灵的人叫做奥秘，即是使徒保罗都会讲到，是人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如果我们的属灵心眼要一生看见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愿意在教会当中向我们显现同在同住的主的时候，我相信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我们一生的标杆一定是向着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走下去。第二，当我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冷淡、有退后的时候，就是主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遮盖我们，保护我们。如果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时常看见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于是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怀意念看这个世界，看一切的人事环境。不可爱的地方变成可爱了，变成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突然间在这里想起一些神的仆人，真的他们的生命见证不可思议。一个在监牢当中住了25年的神的仆人，当他讲见证的时候，他一生最大的恩典就是25年在监狱里面度过那段人生，真的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他在监狱当中度过这25年的岁月，不断经历主的恩、主的爱，还有他有机会向其他的囚犯传扬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一个一个的囚犯，神使用他带领他们蒙恩归主。所以一个人看来监牢的地方、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却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神的应许地，是不是不可思议？那些人看来一些穷凶极恶可能的监犯，但是看来是神所爱的羊，是主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发觉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神的仆人，因为他先看见神，他就能够看那个地方不同的反应，看那些人有不同的反应，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都充满主耶稣基督那份恩慈、怜悯、丰盛的爱。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充满勇气、充满盼望，向我们未来一生所面对的遭遇的环境，虽然将来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残酷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因为先看见神的时候，再看我们处身的环境，就不一样的心态和眼光、智慧、爱心去面对。这样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就很有意思了。弟兄姊妹，再一次确定，我们是主的七星，我们的一生安稳在神的手，无论在天涯海角任何地方，无论在任何环境，主施恩的手、大能的手必定拖带住、扶持住、怀抱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环境比在主施恩的手里面更加稳妥。不过你一定需要首先看见主，你才能够看到主这双施恩的手。当然教会也都一样，教会只有成为金灯台、成为主的教会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主与教会同在，主向教会显现，主与教会同住。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仁爱谨守，安然去面对来紧的日子。 启示录嘅二章第一节咧，我哋今晚就查完啦。不过下一次嘅聚会咧就系4月份啦，呢度咧我就要停啦。睇下弟兄姊妹有冇分享或者回应咧。